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尊师重道，对不对？按照圣经的原理呢，这也是恰当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间，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啊，在网上、在手机上、在电脑中间，我们常常到处都会看到很多的信息。他们讲我是转发某某名讲员或者是名牧师的文章，可是有些内容却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为的是要牟利，或者是为某一个集团或者异端去宣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应当要想法要认清这些假的教师。比如说在20世纪初的灵恩运动，大家是应该都听过这个灵恩运动吧。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他们讲他们是非常着重每一个人个人与神的交通，甚至于就是说有灵恩的，就是有圣灵的经历，或者自己亲自经历神的传统啊。他讲说基督教的传统的这个少见的东西啊，我们大家不必要去管啊。他说方言医疾病，行神迹说预言，更有的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言语来，人家不见得听得懂，翻译不出来，那他们称这个做方言。有的这个灵恩派主张只有能够讲方言的人才是重生得救的人。那这个的话讲起来的话，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的话，未必会同意他。那如果说我们像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自己并没有见得有说方言的恩赐，那这个尤其大概可以记得从前蔡长老曾经讲过，他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在那教会啊，每个人啊就说听到了有感动了就会扑倒在地上，这种的事情我们大概在这边还好，感谢神啊，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被圣灵充满，要不然的话我们大概要买一套更完备的急救箱来拯救这些人。在《使徒行传》2章里面记载了有说方言的事，那个方言的就是别国的语言。那在哥林多前书14章也告诉我们，如果说方言就必须要能够翻译出来，如果不能翻译出来的话就不造就人，不如不说。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今天这个世代中到处有假教师的出现，也是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真的是需要能够分辨，尤其网络还有各种不同的资讯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是真的或者是假教师所讲出来的是否合乎圣经。主，更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要教导我们如何去分辨真假教师，就如分辨真假新闻一样。主，我们就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引领带领我们明了圣经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辨别真假。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中间，彼得告诉我们，从前旧约时代到如今，一直有假先知和假师傅出现，甚至于会这些假师傅甚至于会大显神迹，照这个魔鬼的诡计来迷惑我们，就是会众，希望把我们带入灭亡的道路啊。接下去彼得告诉我们这些被盗的人的特征，让我们能够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清楚看到是十二到十六节里面是告诉我们，这些离经背道的假师父跟毫无理性的出身一样，他们啊也不用心思考，每天呢、就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走向败坏。由于他们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处事方法和神的作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话，他们就像彼得12:25里面讲的，他们常常批评论断属灵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很明了，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评论。那这个呢，就跟毫无理性的出生一样，他们不去想，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心里的需要，走向败坏。他正在败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造成被败坏。那他害人呢，就会害己，就像我们中国人也讲过，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害别人的话，有时候反自己遭到损害，就是弄巧成拙了，想到自己啊，要比如说一个人要诽谤别人的名誉，就在讲了啊，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糟糕，在他这个讲的时候呢，你听的人如果真正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情况的话，你会不会去相信他呢？不相信他，你不相信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反而败坏了他自己的声誉？就像13里面讲的，假师父行不义，就会得到不义的工匠。这样呢，他们就选择像生畜一样的生活，就会，当然你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就像这样的去死亡呢？我们也讲到那些假师父喜欢吃喝玩乐，白天该做工的时候也去寻欢作乐，所以呢荒废了该做的工。就跟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在该做的工作上没有好好的去做，像就出去玩乐，去聚餐，去怎么，就到最后在该做的事上没有好好的做。那在13里面也讲到，参加爱宴的聚会，甚至于在薄饼纪念主的聚会上也为自己寻利，故作属灵，以欺骗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讲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是大概可能大家都听过的故事，在30左右，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在不光是在电视上，在 radio 上也是 常常有布道，常常有布道讲，非常有名，大家都很喜欢，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可是呢，他私生活上却出了问题。在当时，他们有一个秘书，我们就讲叫这个牧师是贝牧师，那个秘书是韩秘书。然后跟他一起同工的有另外一个牧师，看到他们这些行为不典，就开始就把这个韩小姐 fire 掉了，不让他再做他们的那个秘书。这是为了教会的形象，为了在大家面前他要布道要做这种事的形象上面怕出问题。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韩小姐被革职以后就反过来告他们，到最后虽然赔偿了很多的钱还是没有办法弥补。那这个贝牧师呢又去办了一个叫活动中心，向大家在募款办了活动中心，说是让大家来使用，各教会来使用。可是呢他就利用这个租给各教会的赚的钱为自己谋利。在这个方面后来这个政府在审他这个跟韩小姐的案件的时候，发现了他这边去谋款谋利的事情以后，就把他判了45年的徒刑。你想他是不是因为他不当的行为而受到了惩罚呢？这是不是他该得的惩罚呢？所以假教师有的时候做的不当的时候也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些假教师呢？这些假教师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时代中东地区他们拜偶像崇拜的时候常常是怎么样，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我不是讲基督教啊，我是讲其他的异教，在他们里面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有妙计。他们敬拜的时候呢，这个于妙计行淫呢是他们敬拜的仪式中的一个项目。所以旧约圣经中常常把拜偶像和行淫相提并论。14节里面讲到他们满眼是淫色，这里就可以指是偶像敬拜，也可以说像我们今天的话当然不是敬拜那些偶像。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孩子们在网上手机上看看什么东西，在网上去看看什么东西，有没有看色情的东西啊？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去看，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孩子们，我们去教育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教导他们防备这些事情。那些假师父呢对于罪恶和试探他没有抗拒力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把他们的生命连于神，所以他们就被他们的肉欲没有办法禁止，所以就不止犯罪。表面上他好像很虔诚，但是那个都只能暂时欺瞒那些意识，欺瞒所有的别的，我们讲的是教会的师父们，能够欺瞒他的会众的话只是意识，到最后总会显露出来的。今天我们心目中的偶像是什么？大概不是那些做的菩萨啦什么东西了， 今天大家的偶像，有没有很多人很欣赏电影明星、大歌星？现在不讲名作家，大概很多人很是崇拜某一个名讲道，那个名牧者，认为他们传的才是真正的好的讲道。那甚至于有的因为不是人他们去崇拜，而是崇拜有些事情，像名利，我要做到哇世界闻名啊。那还有就是地位，不管是在哪里的地位，在政府在哪里都是会有这样。做总统，我小时候曾经想过要做总统，不过一长大了觉得啊那不好玩，所以没有想这样。那还有权势财富，都可以成为这个崇拜和追求的对象。但这些假教师他就会用圣经的话语来讲，哇说我们这个是是帮他自己开脱罪。甚至于有人会讲是和非，在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甚至于讲啊，他美国的文化跟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是非是不同的，是吗？或者有的人会讲说没有关系，只要动机对就可以了，所以啊，只要我们是出于爱心，不管做的是什么错的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对一个普通的人，看到你的牧师是像这样子的话，你讲你想啊，如果牧师可以这样做，看一些这个色情网站没问题的话，那我也没问题。在有一个假教师，他不小心在手机上或者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色情的网站，所以回家了，在家里就常常看着。有的时候因为是牧师嘛，有办公室，在办公室里网站上也在看这个，到最后有个小弟兄来找他的时候看到他在看，结果他就讲啊，来来来一起看，这只是看看啊，看看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就不是行淫。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5:28里面讲，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我们要牢记在心。在第14中他又讲到心中习惯了贪婪，表示这些假教师以贪婪为怀，不断设计要贪得钱财名利和地位。那他利用诡计来欺骗那些信心不坚定的明明幼稚的软弱的信徒。在这里我就讲一个那个华伦威斯比所做分辨的那本书里面记得一个故事。那个故事里面他是讲到在非洲有人发明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来抓猴子。怎么抓呢？他们就把一个葫芦中间啊上面就挖一个空洞，那个空洞呢正好这个猴子啊可以把它爪子伸进去，爪子伸进去了以后的话，你没有抓核桃它就可以 拿出来，所以他在葫芦里装了很多，装满了核桃。这个猴子呢都蛮贪心的，知道那边有核桃去抓，抓了核桃他放不放手？你抓了核桃，你如果是猴子放不放手呢？不放，对不对？不放的话怎么样？手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不，我们当然是了，人想到爪子拿不出来还是放手吧，是不是？那猴子不会，然后他就因为这个贪玩，所以抓住核桃不放，核桃不放，然后到最后呢就被这些抓猴子的人抓住了，就抓走了。那因为这样的时候，所以这个的后果就跟这些假教师一样，这些假教师因为他们的贪婪就会被撒旦网罗去了，所以就造出很多的问题来。这些假教师和巴兰一样是走错了路，他口里说我要顺服神，脚呢却走自己的路，听过神的道，也受过神的教导，更清楚地明白了圣经的话语。甚至于这些假教师很多还传过福音，就像那些灵恩派的一样传过福音。那他只是因为贪爱世界，没有照神的话语去做，所以连驴在这个圣经里面民数记里记载的都用人的话语才拦住他，叫他不要去咒诅以色列神的选民。最后呢，他是当时虽然没有去咒诅以色列的选民，可他最后为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告诉他啊，让摩亚的妇女在石亭那个地方与以色列的民众男子行平，到时候他献出的这个美人计就造成了以色列的人那个时候就死亡了24000人，不是少数。所以你由这里看起来，我们就知道巴兰的时候那个故事是大概是非常让人要提防的。就像今天东方闪电，大家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大概有啊。这个他邀请了家庭教会的牧者到他们的大院里面去，然后把这些家庭教会的牧者都脱光了，跟一些裸女抱在一起合照。他用这样的照片来威胁他们，要挟他们，把他们的会众带来参加东方闪电的教会，来争那个东方闪电这个邓信的女牧师为大，是再来的基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家庭教会的牧者到最后他们是不是也像巴兰的命运一样，到最后会灭亡？这些假教师他们实际上没有真实的生命，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就像没有水的井是有名无实的，一个井里没有水有什么用处呢？到最后 只能够绊倒人，它是虚有其表，没有水井的功用，成了陷阱，到人掉进去了不能自拔。也就像那个狂风吹逼的雾气，在雾里面，雾能不能够滋润灌溉农田？雾不能灌溉，对不对？反而雾呢可挡住了阳光，没有阳光植物能不能生长？这是我们这个做园子的人都清楚的，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呢就像那样，他们喜欢兴风作浪，搞运动。今天我们来一个这个儿童运动，让我们的孩子出去传福音啊！明天搞一个什么其他的运动，可能弄了一半不见得就弄好了，弄完了，他们弄了一半就会自己跑得无影无踪，搞得运动也没有结果。那这样的人不但不能帮助人认识真道，而且让人在真理的道路上就像一头雾水一样，不知何去何从。这些假教师多半是能言善道的，他们讲论常常是言过其实，极其夸张。他们会利用人肉身上的需要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编造什么理论，使信徒放胆的去犯罪。就像有自由派的教师，本着现在的个人主义的思想，他强调人的体验，个人的体验是自由。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性倾向，是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不是罪。他们认为基督徒当尊重个人的传统保守正统以外的观点，就是我们要有开放性，能够接受所有的人。就像 Hillary Clinton 说的啊，这个同性恋是另外一个应该放在 law 里面，不能够歧视他们，是吗？当然现在 law 是不歧视他们，不过在我们教会里面也不歧视他们，我们接受他们。不过我们不接受他们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OK，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人，因为神爱世人，怜悯每一个人。可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的行为，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是不合圣经的。那他们在这边这些自由派的人说，人里面是有内在的善良，我们不必要通过耶稣基督由圣灵重生，也不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可以得到平安。他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只要信有神，人人可以进天堂，不管你信的是哪一个神，是吗？我们圣经里教导我们只有一个神，是不是？不是人可以信所有的，也不是通过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像所谓的那些偶像的都可以进天堂，是不是？他们也不相信圣经中的神迹， 甚至于质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及复活是事实，认为那是故事。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这边拯救我们，如果我们不认为有复活的话，我们做基督徒还有什么盼望？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这些叛教的人，他引诱出信的，因为出信的人常常不太清楚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们欺瞒骗带歪了。所以现在我就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常常的每天去亲近神，读神的话语，清楚的了解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能够不被假教师带歪。这些假教师宣称他们要把信徒从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规范中释放出来，他们用的加拉太书五章中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他把这个自由解释成任意妄为的自由，说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们自己却做了那些败坏的奴仆，被败坏辖制了。实际上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这一节圣经中间所讲的是说，让我们被释放出来，是被从我们的罪里面释放出来，那不做罪的奴仆。而他在却把它翻译成说是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所以会造成什么呢？完全跟圣经里所讲的是相反的。而且在我们一些如果说还在出信没有很久的，那在宗教范围里面我们是原本就软弱的，那如果被他这样强解圣经，那是不是把我们变得更是没有办法了解到底是怎么样是对的，是不是也就会造成这些出信的信徒的沉沦？就像在二十节里面讲的，他们先前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原来自己是知道认罪悔改了，可是现在被这假教师一引领的话，是不是就又被缠住制服了？他到末后的境况是不是会更不好了？离经背道的到最后的境况可能会更糟。耶稣基督召我们是要我们被罪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那假教师讲的可以任意妄为的话，自由的话，是不是让他们就再被罪辖制了？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就在雅各书三章一节中说，做师父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这里说假教师自己以为 他们认识基督和真道，但是他们行为和这个真道完全相悖，倒不如不认识为妙，以免受这个更重的惩罚。这是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知道而不行，不如不知。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主，深知救主耶稣基督是要救他们脱离世上的情欲来带来的污秽，他们就不该再回到过去被罪恶缠绕的制服，这样的话他们境况就会比先前更糟了。如果你认为你是重生得救了，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是已经是不是要认罪，是不是认罪悔改，把罪已经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罪洗净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回去再在罪里面去呢？是不是再犯罪呢？是不是每一次犯一次罪回去跟主认罪就能够蒙悦纳呢？应该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按圣经里面所讲的，应该是不可以的。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就不应该再回到原来犯罪的罪里去。那就像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所说的，你如果身上有鬼，他那个污鬼被赶出来，如果赶出来你里面没有请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来掌管你的话，那个房子打扫干净了，耶稣基督已经把你罪原来洗干净了，那现在里面没有罪了，就像是一个新屋子一样干干净净的。哇，这个我这个污鬼带了一大堆的鬼，带七个更恶的鬼，像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来住进来，你要洗干净了，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洗干净了，现在心里是干净的，没事儿。然后看到别人的这些其他的引诱来的时候，就那些引诱就忽然就到你心里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在邀请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以后，不要把我们心里空出来，而是要充满耶稣基督圣灵，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日常的行为。这些假师父和他们追求者晓得什么是义路，清楚地知道符合真理和神要求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他们却选择了背弃神的教导与规范，还不如不知道的好。就像今天我们中间大概也有很多人是喜欢投资的，这些投资的人喜欢干什么？知道道琼指数 Dow Jones Index， 就用按这个道琼指数来投资，是不是？大概姊妹们比较少，那个我看弟兄们大概比较多喜欢去投资。那如果说你看选错了一个指数的话，选到一个错的公司的话，会怎么样？赔得血本全无，是不是？我们如果要跟随一个假教师，就像买错了股票，在永恒生命中 买错了股票，到最后就会完全一败涂地，完全都没有，失去永生的盼望。在第22节里面，彼得骂这些假教师是愚昧的人，就像箴言26:11里面说的，愚昧的人行愚昧的事，行了又行，就像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那他又讲，接下去讲这个说是就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啊。这个猪在圣经里面是不洁净的畜类，那在新约圣经中间被用来称为不认识神的恶人。洗干净了又回到林里去滚，就是指他行为是习惯在污秽中间打滚。在这个时候，约翰加尔文他讲，福音就是一剂清洁心灵的良药，又是一盆洗涤罪行的清水。那贾师傅表面上呢，可能他们声称他们相信福音，可是他恶性和他的恶行的话，显明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接纳福音。这样的人的话，是不是就像上面讲的猪狗不如，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句骂人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观察传道人的信仰的内容，对神的态度，与人相处的动机，他们言行生活，来分辨认清他们是不是假师傅。对于任何所谓最高启示代言人的书报、录音带和电视的信息，都要用神的话语去验证。对于教会的领导者，都需要每一个领导者都需要用他们近前的生活来验证他们是不是真的信徒。我们必须要警醒，求神怜悯保守，搭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试探，让我们不会受到这些假师傅的试炼，更不要让我们成为假师傅。所以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告诉我们这些被盗者的特征，希望我们认清他们的面目，好避免受到他们的迷惑，步入灭亡。他们离经被盗，专讲究吃喝玩乐，沉醉在享乐中，还要妄自批评论断他们所不明白的属灵的事。他们是能言善道的，利用人肉身的软弱会引诱出信的人远离真道。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把罪已经除去了，就不应该再回到原来跟这些被盗的人同流合污。我们要注意，免得到最后走到灭亡的途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的话语在圣经中间，在都讲解，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